马云在前两天这篇非常耸人听闻的这个文章当中说，在未来30年，很多的年轻人可以说几乎都找不到工作，但是唯一可以幸免的几个专业啊，他说可能有些演员没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技术工人。您赞成他这种说法吗？还有就是您觉得未来哪些职业，笼统的跟我们讲讲哪些方面的职业可能会受到的影响不太大呢？
受到影响不太大的就是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受的影响比较小，routine 的工作就影响比较大，比如说你像这个生产线组装车什么，很早就被去代替了。
嗯
那么就是越是重复性的工作是最容易被代替的。
嗯
那么创造性的工作是比较难代替的，但是呢，因为这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个逐渐的向
逐渐向创造性发展是吗？
就是逐渐向复杂性工作的方向发展。
嗯、
那么创造性的工作如果说代替，那就是最后被代替。
这个日本已经有这个性爱机器人推出来了哈，像类似于这样的人工智能出现，会对人类的道德伦理其实也是构成很大的一个威胁和挑战呢。
我估计这个会出现一些政府的法律的规则来限制你，比如说前提到了英国不出现一个那个叫人造羊吗？
嗯，对，多利吗？
对，多利。那么出现多利了以后，各个政府不就开始限制，不允许这样去造人嘛？那么这样实际是一个道理，就是说政府会出现一些规则来限制这些和伦理相关的一些技术，不是说技术先进了什么都可以用，政府会出现一些规则、法律法规啊来限制这些。这就是说为什么负面的不能用。另外，我们实际上讨论还有一件事情和大家最相关的，就是说自动驾驶车出了车祸，谁负责任？
哎，对呀、啊，
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在个研讨会上讨论。我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我的观点。我说现在我们开车出了事故，那么是司机负责，司机为了减轻责任让保险公司负责，但是呢司机要买保险。我说自动驾驶出来以后，这个司机没有任何责任，自动驾驶车出车祸，司机一点责任都没有。原因是他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那么这个责任归谁？是要由这个制造车的厂家来负责。那么制造车厂家他要去买保险，他要分担风险，他要和保险公司买保险。保险公司决定每个车的事故率，决定他们的保险率有多高。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智能汽车如果你制造的不好，你出去了，那责任都应该你来负，司机不应该付任何钱。那么这个观点他没有引起大家重视，因为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但是现在欧洲委员会已经开始讨论怎么制定规则，让自动驾驶汽车的车祸由谁来负责任的问题，包括其他相关的责任。
对，
所以这些事情不能完全靠技术解决，要靠这个包括伦理的、包括安全的、包括法律的，包括这个智能武器这方面，都要有这个多方面一起联手来适应新的形势，制定新的规则。
很有意思哈。我经常有陷入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就是一方面看有人经常讲澳大利亚是土澳，科技上嘛好像感觉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对现代化设备的应用方面反而及不上现在有些祖籍国中国。那另外一种说法，我们的 CSIRO 这类的，还有包括像您工作的科研机构是很厉害，因为很多世界上东西呢科技方面澳大利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这儿有个问题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澳大利亚目前的 AI 技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居于世界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了？
澳大利亚历史上实际上对科技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像一些典型的技术，不管包括医疗方面，包括这个 IT 方面，尤其是 WiFi 这个是很有名的。包括其他的
还有黑匣子，
对了，还有黑匣子。实际上你澳大利亚在高科技应用方面也做得很好，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机场，国内机场基本上都是自动 check in。 那么这一点上澳大利亚在高科技方面走的是比较靠前，因为它人力比较贵，所以它各个方面都比较重视应用高科技。
那 AI 呢？现在
AI 呢是在研究方面澳大利亚也是比较超前的。那么你比如说澳大利亚人工智能贡献最大的一个人就叫 Ross Quinlan，那么他在机器学习方面，他的4.5算法在世界上应该算第一人。在数据挖掘方面，在机器学习方面他也是比较领先。他就在早期，那么贡献也非常大。那么澳大利亚的研究包括我们学校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我们有100多个老师，有300多个博士生。那么 UTS 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在澳大利亚应该是集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顶级会议的文章和他的研究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在人工智能这方面，它这个研究有特殊性，就是说现在已经除了人工智能理论以外，现在已经变成应用，反过来促进研究了。
嗯，倒逼它。
哎，倒逼了现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谁具有大数据，谁具有场景，谁具有资金。
嗯。
那么谁呢，就容易在人工智能应用上引领世界。那么在这方面呢，中国就特别的强大，因为中国这些新的 IT 公司，他们主要是在应用，他们要做的非常的先进。你比如说京东要做到24小时之内的发订单。
嗯嗯。
那么24小时内发订单，它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在你订东西之前，他这个货就应该给你造出来。第二个，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未来什么时间在哪里订，他这个货就要在你附近的仓库里。第三个，他这个送货员在你订单1小时之内就要从库里提出来，就要分配好，要给你送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智能来背后备台来做的。那么你像这些应用，京东他要求他24小时出货，就是逼着他要吸引人才，要大力投入研究。你像滴滴，他这个派车，他这个派车的量每天的数据都大到几百个 T， 这么多司机，这么多人要及时派车。那么这些应用促进了他们在研究上的大力投入和赶超，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有数据，他们又有资金，他们又有这个危机感，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方面做的就是现在叫直道超车，所以做的就非常的好。那么澳大利亚的研究非常好，中国的应用场景非常好，我们澳大利亚的研究和中国合作起来，既促进了人工智能应用，也促进了澳大利亚的研究的发展。所以现在 UTS 已经开始招手和中国的公司在洽谈合作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会议上 Michael 焦基夫也提出来说，怎么把澳大利亚的研究优势和中国的应用优势把它有机结合起来，既促进了澳大利亚人工智能研究，又促进了这个应用，也是无国界的。
对对。
那么研究也是无国界的，那能不能把澳大利亚这个优势和中国的优势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发展会特别好。
嗯，
中国因为发展太快，所以他人才培养来不及。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不仅仅要把人才引回去，还能不能把智力引去。所谓智力引去，就是说我们搞合作研究，现在中国公司已经开放说很多课题来可以让国外和他们一起合作研究，这就是澳大利亚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个趋势。它有数据，它有场景。